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3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如何解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强硬信息，第二个话题是特朗普和阁员谈中国释放出了何种政策信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我们开始这个时事大家谈呢这个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几条重要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把对许多墨西哥进口产品和一些加拿大进口产品新加征的25%的关税呢推迟一个月实施。根据特朗普签署的命令，符合2022年美墨加协定的墨西哥进口产品将在一个月以内免征25%的关税，符合这项贸易协定的加拿大汽车相关进口产品也将在一个月内免征25%的关税。美国农民从加拿大进口的钾肥将被征收10%，希望对能源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相同。特朗普说，对墨西哥的关税暂缓将延长到4月2号，并且呢不会对美国公司按照美墨加协定进口的墨西哥货物征收关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在人大举行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上呼吁美中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他也表示将反制美国的关税压力。王毅在记者会上谈及美中关系时候说，美国不能一边打压中国一边指望发展良好关系，他批评美国以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关税。由于芬太尼持续流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额外加征10%关税，本周生效。作为反制，北京则对包括鸡肉、猪肉、大豆和牛肉在内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证实，他的政府正在与哈马斯谈判，争取释放剩余的人质。特朗普并再次强调他此前的最后通牒，哈马斯如果不立即释放这些人质，加沙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哈马斯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特朗普总统的中东事务特使魏特科夫周四告诉记者，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呢可以与以色列人一起实施。以色列已向美国表达了其有关与哈马斯直接会谈的立场。哈马斯政府本星期向以色列运送了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这是一个月以内呢第二次绕过美国的国会批准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特朗普周四也强调了他星期三与获释的以色列人质会面。下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中国总理李强在两会上首次将习近平提出的4个反对，也就是呢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呢纳入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此同时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新表示，奉劝美方收起霸凌的嘴脸，如果美方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将奉陪到底。中方向美国发出这些强硬信息，是否预示北京高层对美国新政府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为何突然对美国态度强硬？该如何解读美中关系的走向？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孙韵。孙韵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第二位嘉宾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孙主任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啊，孙玉女士，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对北京的这个加税呢啊，舆论普遍认为呢，这个北京啊这个报复的措施呢，它是比较节制的。可是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这一通讲话呢，让美国媒体呢突然发现中国如此的强硬。那么你觉得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存在？什么原因导致那个中国外交部这个态度呢如此的强硬呢？
我觉得这个和一开始就是中国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就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看起来应该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应该不会有第三个任期。所以对中国来说，如果特朗普总统想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能够为他的选民争取支持，或者说为他的选民争取利益，而且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四年中间能够为这个共和党的基本盘进行一个比较有利的巩固的话，那美国应该会希望同中国尽量早或者说尽量快的达成一个就是在贸易战和这个关税问题上的协议。那么我认为就是在1月17号特朗普总统他上就职的这个三天之前，那他同这个习近平曾经进行过一次电话会议。那么这次通话他的总体的一个氛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而且双方也同意就是要进行这个高层的战略沟通。那么在过去也就是说从1月17号以来的这大概50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中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现在对于同中国进行高层的战略交流实际上兴趣是不大的。那么当然中方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美方现在对处理同对华的关系完全是这个兴趣缺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特朗普总统他在就职以来，实际上他的主要的目光或者说目前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以及结束现在在中东的这个加沙危机。当然这个也会引起就是战略界人士的一系列揣测啊，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对外交事务的这样一个优先次序，实际上还是要先把美国其他外交政策中间的危机问题跟热点问题来放在首要的位置来处理。在处理过这些问题以后，那美国就能够腾出手来在心无旁骛的一个条件下来集中的应对中国。那么不论原因是怎么样的，至少我们知道现在在特朗普政府中间对华的高层战略交流或者说战略沟通对就是也就是说在中美的经贸问题上开始进行谈判，现在在华盛顿看起来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那么在两次加征关税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实际上中国它的这个耐心在不断的降低，也就是中方认为说我们一直在对美国释放一个相对积极良好的信号，但是并没有得到美方的回应，反而我们是被美方频频打脸，不论是增加关税也好，还是要加强这个对中国的一些投资限制也好。那么在中国看起来，如果特朗普政府这边并没有对中国的一个呼吁有一个良好的回应，那么中方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也没有其他的理由继续保持一个对特朗普的一个温和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说目前的口号实际上是越来越响的，但是要落实在具体的这个行动上面，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中方还是以一个就是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回应，也就是说美方加征关税，那中方也会加征关税，这两轮看起来现在都是这样。但是除了这个关税的行为以及这个中方在舆论上面的一系列表述之外，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中方在其他的重要方向上比如说采取一些比较重大的行动。当然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谢谢。
这个一个是特朗普他的优先秩序的问题啊，还没轮到中国。第二个呢，就是说北京有一些举动了，美国没有回应啊。那么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下，待会儿就是傅聪啊，实际上已经主动提议让王毅跟卢比奥在纽约见面，但是美国这方面似乎没有行动啊。但是我追问这个孙玉女士一个问题，你在接受另外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你说习近平他们北京这么做，他们不想让他人觉得他是向特朗普屈服，就是你加重我的关税，我不 才我不对你进行升高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抨击的话呢，啊，好像感觉啊，你这个我好像对你怎么样，我就认输了。那么这个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呢？嗯。
这个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拜登时期，这样中方的一个行为模式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如果美方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愿意来进行这种沟通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中方就会比较积极的回应。但是如果美方只是通过增加施加压力，或者是通过关税、通过制裁的方式来迫使中方来改变这个中方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看到中方一贯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反应是比较消极的，就是说如果你对我施加压力，那我只有报复。但是如果你要是愿意谈判的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也就是说，这个中方应该说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以后，对特朗普的他这个极限施压的策略是有过一些经验的。那么也知道说，在极限施压的目的呢，也就是说，不论是关税也好，还是美国的制裁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达成一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或者说在这样一个中方的理解之下，那么如果中方显示出被美国的关税打怕了，或者说是打服了，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政策上的妥协，那么这个对于中方来说应该不是他目前想要的一个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中方在经过了这个我们说八年的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洗礼以后，中方认为自己还是有能力同美国来进行一些角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二月初的这一轮关税跟三月初的这一轮关税其实都是只和一个问题挂钩，就是芬太尼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实际上也是由于边境安全跟芬太尼的问题面临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威胁。那么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二月初的时候实际上是提前在关税生效之前呢，提前做出了一系列的在芬太尼和关税和这个边境安全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跟举动，以满足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我认为对于中方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就是中方看到说，那你第一轮提关税提这个芬太尼的问题，那你接下来也可以提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问题，或者说提中国的这个贸易不公平行为的问题。就是在中方看起来，如果美方第一轮提因为芬太尼问题我要对你加征关税，中方就改变了自己的这个行为和策略，那么接下来的话，美方就有理由在接下来的数轮关税的威胁或者说关税战中间提出其他的问题要中方解决。那么中方会认为说，那我如果说第一轮我就同意来改变我的行为，来呼应美方的这个呼吁，那么这个不就是助长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也就是只要我加征关税，中方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中方也是至少要先在前几轮中间摆出一个就是中方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同美国进行对抗，至少在关税的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措施。谢谢。
嗯，好了，那下面我来请问这个王教授，因为刚才施云女士谈到了川普的特朗普的极限施压的问题，那么也有人分析北京的这个举动，就是尤其是外交部发言这个强硬举动呢，是北京的一个极限施压手段是一个博弈技术。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迫使美国不断的去在出招的时候呢，考虑北京的反应和北京的反馈，让美国呢坐到谈判桌上去。那么你觉得这个解读怎么样呢？
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川普政府他思考的重点。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想要做的事情呢，这因为他只有四年嘛，而且刚刚孙主任也讲得很好，就是说事实上比四年还要少，因为明年的话，2026年的话就有这个期中选举。这个期中选举，这个共和党他现在是这个掌握了这个政府的三个部门就是 行政当局啊，那个国会里面的两院，那是否能够把它再继续布局下去，延续它的所谓的这个资产，那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这个时间并不是很多。那么他现在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在他承袭了拜登政府许多这个外交上的可以说是未完的置业吧，或者说是烂摊，比如说像俄乌战争啊，或者说是以牙战争等等，尽快的把它结束。而且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提到过，说他在第一任内的时候，全球没有主要的战事为自豪。那么现在的话，在他的第二任中间的话，就是说最大的这个对手。战略对手的话当然是中国，那现在的话他还没有能力，就是说完全来针对中国，所以必须要采取一个这种就是说高低配，或者说是一个和的一手，或是一个准备战的一手。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这种说法呢，我想也显现了说中国内部的话，对于要如何跟美国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势，还没有达成共识。我如果这样形容这个中国外交现在的这个处境的话，应该是说在从这个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间，还没有做一个根本的决定。也这个中间没有之所以没有做这根本的决定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还是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到底那个中国能不能够持续的这个崛起，能够逐渐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这个大国这个角色的话？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觉得说中国已经做了说决定要跟美国决裂这样的一个举动，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底气。那至于说川普这边怎么样呢？我觉得川普这边的话，你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会释放出一些很令人困惑的这个很混杂的一个讯号。那我觉得你如果分析他政策的本质的话，我觉得跟前任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怎么讲呢？可能只是说法的改变而已。因为就是比如说拿这个芬太尼这个事情来讲哈，也许可能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然后中国毫无疑问的也看到了，就是说墨西哥跟加拿大如何对这个川普让步，那就想到说下个是不是自己等等。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芬太尼的东西的话，在美国的国内舆论有很高的共识，因为这个毕竟是毒品，对美国的下一代不好，而且也可以检验出来，就是说。任何国家，中国在内，是否能够做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一个大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日夜渴望的一个目标。那么，可能过去的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可能是用苦口婆心的方法来劝中国说，你融入了中国这个国际这个秩序的话，你要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角色。那么现在川普他可能不用这种苦口婆心的方法，但是讲法是一样的。那可能还加了多一点这种商人喜欢谈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的话，不想把话讲得太满，但是必须要表示说自己有这个脊梁，可以对抗得住这样的一个极限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还在摸索。但是川普这个只有四年，如果说他的真正的底牌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看到。有人说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结束在其他地方的这个纷争战事。然后来集中对中国，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很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迹象，但是也不能够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真的是他的底牌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亮出来。
那这个底牌我们一会儿还要讨论，因为这个苏云主任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追问王教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网友有一个观察啊，他说这个北京之所以那么对美国那么严重的这个强硬的信息呢，我们有一位 X 网友他叫 Hi Kai Hi Carry 他说很简单，因为是川普的原因，让共匪不惧怕美国。如果是拜登或者其他的人，或许不会那么嚣张啊。这个是说因为北京不怕川普或者是特朗普。另外一位呢叫这个这个另外一位呢这个叫处三户也是来自 X 网友。他说呢，从川普以往的做法来看呢，川普对中共真正的变脸之后呢，川普一定会比拜登更狠。所以说这个那你怎么看呢？我们这个网友两种不同的一个看法最后导致北京对美国采取这种态度呢？
我觉得有不少的分析家把这个川普形容成是叫做所谓的狂人啊，这个在国际政治上有所谓这种狂人政治，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比这个传统的这个政客呢要狠，而且要很难预测，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朋友如果说不怕这个川普的话，可能是在晚上在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了，因为他的那个川普真的可以做出一些让人家想不到的事情。你就光看这个他上任的一个多月以来发了多少的这个行政命令，当然大部分的行政命令全部都是跟内政有关系，但是也有很多是跟外交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不会去，就是说这个决策者的话，绝对不会忽视川普所可能做出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他是否可以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他会做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不应该低估他。这个跟前任的总统像拜登这种民主党人呢，非常可预测的，而且谆谆教诲的不太一样。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讨论啊。上面我接着请问孙运主任啊，您在这个特朗普呢当选美国那个第二任总统之后呢，你有一篇美国之音的专栏文章啊，那里面有一部分啊有一个结论，你说大部分的现实论据似乎都预示着美中关系山雨欲来，风雨飘渺啊。那么从外交部的这个信息来看啊，如此强硬的信息来看，我们还有待会我们还谈到这个李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四个反对。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一种的山雨欲来、风雨飘渺的一种迹象呢？
我认为其实你要看中美关系的话，除了看一些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国家利益矛盾之外，双方的它的一个互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它的到底是呈现出一种能够沟通，而且能够交流，能够以一个虽然说大家都寻求一种强硬的态度，但是至少还是能谈起来，能够就问题，能够达成一些相对现实的一些妥协跟一些方案。这个互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互动它会塑造每一次互动环节中间，它下一步的一个政策的方向。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一个根本性的，就是在对华问题上的一个差异。也就是在拜登任期的后2年，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中美之间它是双方是愿意去互动，而且能够谈起来，最后能够还能够达成一系列的，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说是有利的和有益的这种合作。但是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特朗普上台以来，我们看到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跟交流几乎是等于零。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为时尚早啊，因为在大家也都记得，比如说在拜登任期的这个第一年，那3月份的话，在安克雷奇会谈中间，实际上双方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双方的在公开场合谈崩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也就是说，在拜登政府的前2年，双方的交流互动仍然是非常冷淡，而且敌意非常强。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就下结论说这个特朗普政府一定不会对华接触，一定不会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我们就目前为止能够看到的这个证据，以及看到就是特朗普政府他的一个思维逻辑，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极限施压，最后取得对华政策的或者说对华谈判、对华能够接触的最佳的一个结果。这个跟中方的想法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也就是说，中方说你跟我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取得这个积极的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以及美方的逻辑是，我现在不跟你谈，我要现在对你进行极限施压，然后等你撑不住了以后，你才会跟我谈一个对我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它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双方舆论、双方政策的一个不断升级。但是这个我认为会造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双方的领导人最后都会觉得，如果对对方做出妥协，会让自己的政府跟自己的政策以及本人，就是领导人本人很没有面子。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特朗普总统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面子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因为大家都现在比如说都在强调特朗普总统这么关注俄乌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到奥巴马总统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那特朗普总统为什么就不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呢？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中方的领导人现在对于这个国际上能够就是比如说在中美之间对中国造成的一个中方认为是羞辱， 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那么在双方领导人都不能够接受一个羞辱的条件下，这种我们说不论是关税也好，还是他的舆论也好，这种就是连番相互升级，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双方的领导人都觉得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或者说要达成妥协，达成一个协议，最后他们所需要提出来满足的条件就会变得高不可攀。那么也就是我会非常愿意强调说，中美之间的互动其实对于它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会影响到领导人对自己政策决策的一个判断。谢谢。
那么谈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呢，这个一些智库啊也有一些看法啊。那么下面我请王教授来谈谈这个啊，中美印象上面登了一篇文章啊，它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卡特中心聚焦中国项目的一个联合报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对北京当下对美国的一些反应呢，好像有一些批评啊。他这么说，中国政府不应该对特朗普的初步政策反应过度，因为这些政策呢，主要是为了在国内展示其对外交政策的强硬啊。如果呢中国呢太这个反应太强烈呢，会损害中国的这个长期的利益。那么王教授，你觉得这个报告的这一点啊，这个视角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有代表性，而且有它的逻辑。如果说因为川普这个他这个人的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话，他有很浓厚的这个商人交易的性质。然后刚刚孙主任提到的所谓的这个极限施压啊，那我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稍微不同的一个描述，叫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就是说他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话，就是拼命的向自己这边在增加这个砝码。如果说对手比如说像这个中国，那么就说你一直加码的话，我也来加码，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所谓的恶意的循环。那就是说很难够就谁向事先要让步，对向对方这个示出这个善意的话，就会被视为是软弱。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这篇文章的话，它就是不赞同这种想法，就是说对于这个川普一开始的这些一些行为的话，你不要太认真，因为他也可能只是为了一个谈判在不断的在增加他自己的这个砝码。那如果说可是跟过去这个美国的总统不一样的，就是说川普他这个人他很这个就是说他自我的意识很强啊，我们叫他 ego 很强，所以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来跟他谈啊。比如说像这个前两天这个台积电他的这个总裁的话就到白宫的话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欢迎。那然后我也非常的困惑，就是说他拿这个川普拿来开刀的头两个对象，就是美国在北边的加拿大跟南边的墨西哥。当然第三个是中国，这三个的话都是他的头三号的这个贸易伙伴。所以川普对于这个他的传统的盟友或者说是这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可以做这种看起来是非常无情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可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被这个震撼到。那我觉得你要分析一下，就是说有时候要稍微等待一下，然后冷静的去思考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我问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中国跟美国决裂了，我说不，就是说经济上脱钩了，外交上采取对抗的政策，然后在军事上对峙的话，那中国的崛起还有没有可能？如果这个回答是是否定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会想尽所有的方法跟美国来交往。哪怕是一个狂人，你也要跟着他的那个跟着他的步伐，跟着他的这个谈判这个风格来做。就是国家利益的话还是最重要的，但是说外交场合的话，刚才提到这个所谓面子的问题，那我把它形容成叫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啊，一个就是 respect。那我相信这个川普他是很要面子的，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也很要面子啊，有这个面子的话，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在如何在国家利益跟在这个面子上面你到底是要里子还是要面子，我觉得不要为这个川普一开始的这些很多的这种棋手的乱拳被他给迷惑了。
这个王教授说到这个面子和理智的问题啊，下面我这个问题我想请问那个接着问那个松韵主任啊，因为这个四个反对呢，就是说李强啊，把这个习近平在2021年这个啊，习近平在联合国的一个大会上的一个讲话呢，啊，最后呢放到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头，对美国用一种特别强硬的一种啊原则上的一种反对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北京呢，啊，在对美国问题上呢显示了某些弹性，例如说傅聪啊主动提议，那么王毅跟这个啊卢比奥在纽约见面。另外，《纽约时报》还报道呢，北京呢现在啊前大使呢崔天凯呢率了一个代表团正在华盛顿搞私下的这个和解。那么你觉得北京啊之间呢在美国这个啊这个政策的这个弹性啊操作的弹性和它的原则的干性之间呢，是不是已经形成某种妥协呢？现在呢？
我觉得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双方在试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非常同意就是刚才王教授所说的这个观点，以及就是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份报告，就是目前现在对如果中方总是跟着这个美方的节奏，跟着美方的政策来进行回应。而且就是在可以说是落入了这个特朗普的一个政策陷阱，而且中方可能长期看起来呢，还是应该相对温和的来进行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就是中方固然是愿意然后不对美方的一些行动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但是中方也要考虑如果中方不进行比较激烈的反应，那么美方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得寸进尺呢？比如说现在那中美之间只是涉及到这个，我们说大部分还是涉及到一个加关税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近期国务院实际上是更改了，比如说国务院网站上关于台湾的一些表述，以及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些表述，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那看起来就那这个方向就会比较严重了。那现在可以第一步是可以在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改变这个关于台湾的一些表述，那么下一步是不是美国总统白宫也可以改变他的表述呢？所以就是我认为特朗普他在对华政策上面比较鲜明而且比较有效的一点，其实就是他会比较知道如何来刺激中方的这个关键的一些敏感问题，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中方的一些妥协也好，或者说得到中方的回应，他会不惜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可以拿出来做文章的。所以就是中方他的回应也一定要考虑到就是未来可能对特朗普行为造成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中方实际上还是愿意同美方进行一些高层的战略交流，而且愿意同美方就比如说经贸问题也好，关税问题也好，或者是芬太尼问题也好，其实种种问题我认为中方都是有意愿进行谈判，而且有意愿达成一个就是美方能够接受的协议。但是这个就是回到之前的这个我们说的两种不同的逻辑，美方认为说我要先给你施压，然后才能对我达成最有利的目标，那中方会认为说你要是不跟我谈就对我施压，但我只好报复。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谈判逻辑实际上就造成了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傅聪大使他提出来的这个王毅同卢比奥在纽约进行会面，其实大家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都在紧盯的一件事情，就是双方的外长什么时候见面。这个原因我可以跟听众大家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原因并不是说因为卢比奥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所以大家都关注说哎中方到底要不要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进行接触，原因是因为如果双方的领导人要进行领导人层面的这样的峰会，就是中美领导人峰会的话，必须要由中国的外交部长和美国的国务卿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这样的一个层级来同对方进行工作层级的接洽，也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外交部长国务卿的这样的就是最高的外交官员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接洽，是预示着中美领导人是否会进行峰会以及什么时候进行峰会这样的一个风向标。 所以这个是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盯着，比如说在二月中的时候，其实王毅跟卢比奥也有一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也有一个就是他们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当时是没有发生。那么接下来的话，在这个纽约的时候，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接触的机会，但是这个双方的高层会见实际上也是没有发生。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目前美方对于中方的一个态度，还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主要的方向没有放在中国，而且我们现在主要的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以这个阶段来看，还是以这个施加压力，增加美方的这个谈判筹码，增加美方的砝码为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中美之间目前现在没有形成一个高层互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谢谢。
嗯，好，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还要接着谈啊，从美国的视角呢来谈呢中美关系。刚才前面我们主要是从中国的视角来关注美中关系。那么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最后念两个这个观众的点评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我们那个易化荣来自 X 网友呢，他说中共的对美政策强硬啊也好，软弱也好啊，这个其公开言论都是为了安慰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个反对也好，好自为之也好，总之一句话啊，嘴上不能输啊。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啊 X 网友的这个点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呢，这个狮子先生呢，他说这些农产品加税是做做样子，对中国来说呢，这些农产品是缺少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替代进口呢，只能硬扛关税，接受物价上涨。那么宾威廉姆呢，他说呢啊，来自英国网友，他说复盘从这些年贸易战和关税战中呢，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呢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盘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这些有一些别的这个点评呢，我就不念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史蒂森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松玉女士，和美国爱德菲大学呢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特朗普和他的阁人呢谈中国呢释放出了什么样的政策信号。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三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已两次对中国商品增加10%的关税，下令加强对中国关键领域的投资限制，阻止中共渗透巴拿马运河。他也表示他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投资。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了不支持台独表述。美国的防长呢海格塞斯近日回应中国外交部的好战言论时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跟中国开战，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特朗普当局对华政策迄今呈现出了一种什么特色？在北京发出对美国关系的强硬信号之后，美国会如何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史蒂森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孙韵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第二位嘉宾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我首先请问啊，这个王维正教授啊，您在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之后呢，你就一个预测，就是未来特朗普政府呢对中国的政策呢，应该肯定是很强硬的态度。那么我现在来请问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特朗普当局对中国的态度算不算得上很强硬？
您刚刚提到那些一些点，把它连起来的话，可以说可以支持这个说川普政府对第二任政府对这中国的这个起手式算是相当的强硬。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没有问到的，是不是有可能更强硬？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会更强硬的话，那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话，它在结构上来讲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权力移转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在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权力移转的时候呢，这个领导的这个就说领导的大国跟这个想要取代领导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呢，大概有75%的时间是会发生战争，只有25%时间是和平移转。这个是根据哈佛大学这个 Ellison 教授的一个研究，但我想如果光从这些起手式来看起来的话，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凌乱。您刚刚提到的说有，比如说在政府官员之间的这个喊话啊，比如说中国外交部的说这个我不管什么战，贸易战什么军事战，我们都准备好。然后在美国的话，由国防部长来跟他回答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我觉得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对话，就是外交部跟这国防部来对话。这个，然后再来的话，您刚刚提到这个关税啊，关税的话，当然我不觉得说川普他很喜欢用关税，他曾经自己讲过说，他觉得关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然后他可以让外国人，他的想法是这样，这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同意，就是说他让外国人来帮美国人制造财富，然后这个财富呢可以让他替美国一般的老百姓来减税，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是他把国内政治跟国外政治就贸易的话连起来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如果说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他还没有我们分析家的话，可能就是要分析，就是说他最后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遗产，就所谓的 legacy。现在看起来的话，川普的第一任，他的这个 legacy 可以说是他近40年来美国的总统第一位这个翻转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看法，就是把中国视为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所谓的交往的政策 engagement。那么在川普政府是第一任的时候呢，他把中国定义成是战略竞争者，而且把很多这个东的政策的话做了一些改变。那个东西有一些东西呢，事实上被这个拜登政府给延续。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川普的第二任总统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还剩3年多，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假设他不能够连任，那么他要在中美关系上留下什么样的一个遗产？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一个遗产就是说，他是会带领美国跟中国重新走向这所谓两极化的这一个国际体系。就是说，当然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说是这个上一次冷战，就是美苏之间的这种两极化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但是这个新的两极体系的话，未必要跟过去美苏的两极体系，它一定是有相同，一定有不同的地方。那现在这些细节的话，我觉得在美中之间的每一个这个互动，比如说这个关税的互动啦，这个高科技的互动啦，然后这个军事方面的互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去决定这将来的话，就是说在川普离任的时候，这个美中形成了两极的这个国际体系的话，会那个内容是什么？那很显然的是，过去美国跟苏联的话，是外交、军事各方面的对抗，在经济上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交集。可是美中的关系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在经济上的话是你泥中有我泥中有你，所以这样的一个挑战一定是比这个美苏的那种挑战的话更要的来的坚决。所以我觉得 我还到目前为止，我的只是一个直觉，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最后是肯定是非常强硬的。那如果你只是说以这个头5个礼拜这些迹象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人可以把它形容成是强硬，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会不会更强硬，我们还没看到更强硬的东西。
对啊，这个问得好啊，这个已经是强硬了，但是会不会更强硬啊？那么我正好要请问那个孙云主任，因为孙云主任，你给美国之音的那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中关系里面，你提到了啊，在美国的战略界仍然有很强的声音呼吁逆向尼克松战略，联俄制中。那么这个联俄制中呢，会不会是美国酝酿的一个更强烈的、更强硬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已经在跟北约说到了一个分工的模式，他说你们欧洲你们管欧洲的安全事务，我们美国呢要转到这个印太地区去这个是不是打了一个这个暗语告诉大家就是说美国对中国还有一盘棋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包括双方非常迅速的，而且非常顺利的转向了关于如何这个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谈判，而且双方谈判成果颇丰。在起始的这个谈判立场上，美国跟俄罗斯就非常惊喜地发现，哇，居然和对方的立场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认为对欧洲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上的打击，甚至可以说是战略上的创伤。也就是欧洲接下来要如何处理这个跨大西洋的这种联盟关系，也就是北约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证，以及如何在欧洲的这个安全体制，在欧洲的这个安全结构中间，要把这个俄罗斯作为一个必须要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下来，这个我认为都是对于欧洲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涉及到它的欧洲未来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知道就是关于这个。这个逆向尼克松的这个提议实际上已经存在有一阵子了。其实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也就是在第一次乌克兰战争，我们说这个克林米亚，俄罗斯兼并克林米亚以后，实际上美方就有人在提出来说，这个是不是在促进了一个中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盟，或者说是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美国把中方视作是首要的这样国家安全利益威胁和挑战的条件下，美方是不是需要对俄罗斯采取更为温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逆向尼克松这个论断或者说这个提议是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个提议。逆向尼克松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扭转这个一在要提出一个扭转，在1972年，就是尼克松对华接触，然后造成的一个事实上的中美之间走近，甚至中美之间联合，然后主要来就是两者都来针对这个当时的苏联。现在我们看不到就是中方对中国对俄罗斯造成一个生存上的威胁啊，因为我们知道，在1969年的这个珍宝岛事件以后，中方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北边的邻居，也就是苏联大兵压境，而且是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核武器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现在在中俄之间，我们看不到说中国对俄罗斯造成这样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两次乌克兰战争以来，实际上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的制裁，不论是贸易的制裁还是金融的制裁，实际上都是形成了一个把俄罗斯推向中国，增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以及战略乃至政治和外交上面的一个依赖。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只要俄罗斯的外部环境能够改善，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就会下降。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联盟关系不一定会瓦解，或者说一定不会因为说美国现在同俄罗斯开始进行谈判，俄罗斯马上产生了一个180度的政策的这个转变，但是是不是可以有30度的转变呢？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有45度的转变呢？那么在目前中美大国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华战略以及对美国战略，它哪怕只是形成一些微调，就是我们说微小的一些细节上面的调整，实际上对于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略竞争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华盛顿的就是目前特朗普团队他的想法并不一定是要联俄制华，因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现在如果能够作为中美俄三大三角中间的这个第三方，那能够给俄罗斯很大的外交空间来进行它的这个纵横捭阖，从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两个国家之间寻求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一定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只要俄罗斯能够更中立，只要俄罗斯不同中国进行这种结盟或者说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安，尤其是在安全上面的态势，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已经形成了重大打击。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2月12号同特朗普总统进行通话以后，中方实际上很介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什么时候会给习近平打电话来通报他同美国总统进行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美俄之间下一步互动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中方也提出说，你看上一次习近平同这个特朗普进行通话是1月17号，那么中方非常迅速在3天之内就同这个习近平就同普京进行通话，对俄罗斯通报了这次中美之间最高领导人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中方对俄罗斯想问的问题就是，那我3天之内就通报给你了，你什么时候才通报给我呀？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实际上就是普京同习近平的这次通话是在2月24号才发生的，也就是说中间间隔了12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观察人士来说，一个是3天，一个是12天，这个很容易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的立场已经在发生调整。谢谢。
然后我想请你简单回应一下，因为这个显然这个美国跟俄罗斯这个关系呢，这个一些变化让中国有点紧张啊。所以王毅这一次最新有一个讲话，他说中俄关系是动荡世界的衡量，而不是地缘博弈里头的变量啊。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这句话？
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了中方的一个意愿，中方一定不会承认说因为这个俄罗斯同美国进行了接触，所以就意味着中俄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我们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在一夜之间马上分崩离析。这个从现实的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政治中间也是不太会发生的，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在很多绝大多数例子中间都是在微调，发生这种180度大转弯的或者说大的这个就是转变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太大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作为国际政治学者或者说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我们其实所关注的正是这些微调。因为在大的变化不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微调实际上息息相关，就是各个国家的它的一些政策，如何去分析他们对中国政策的一些影响，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举个例子说，俄罗斯在过去的这个3年中间，这个俄乌战争中间是面临到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些重大的威胁，我们说是重大的制裁，比如说是贸易制裁跟金融制裁。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比如说对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军民两用技术方向，实际上是顶住了美国的二级制裁的一个压力，甚至是很多的中国公司是冒着美国制裁的这样一个风险，或者说现实的制裁，仍然保持着对俄罗斯提供这样提供技术也好，提供它的原材料跟零件配件也好，实际上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把这个例子反过来说，比如说在一个相对极端的中美之间，比如说因为台湾问题开战的情况下，中方固然没有希望俄罗斯能够参战，能够帮在军事上帮助中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俄罗斯是不是仍然会向中国供给原油呢？我们知道在去年俄罗斯的对华的原油出口实际上是占到了中国全部的全球原油进口的19.6%，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如果在台湾比如说有事的情况下，那中国对俄罗斯提出你要对我继续进行这个原油上的这个输送，那么美国提出来说，如果俄罗斯你对中国供给原油，我就要制裁你的国家的原油石油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不是仍然会做同样的这个选择呢？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种政策的微调，它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是180度的转弯。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三十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调整，或者说政策的转变，在国际关系的意义，国际关系反映出来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哪怕是政策上的微调，它最后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谢谢。
好，谢谢。我们下面继续请问这个王教授啊，因为这个啊，你关注这个特朗普政权的这个啊对北京政策的强硬的问题，那么呢，特朗普呢他一再强调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也强调他跟中国的关系很好。当然，这是王毅对他有回应啊，说你不能一边打压中国，一边幻想跟中国关系很好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那边的舆论也不相信他啊，对中国好。但是呢，他确确实实跟习近平关系不一般啊，他这个就职典礼呀，对习近平邀请了一次。另外呢，他还跟习近平之间有一些通话。那么你觉得跟习近平这层关系呢，是软还是硬？另外一个呢，当下这样一种美中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啊，特朗普的这种元首外交的这种倡议呢，会不会有助于双方的关系的这个缓和呢？
在国际关系上的话，这个个人的因素的话也是有的，当然就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比不上这种结构的因素。所以这个元首外交的话，在某些场合的话，确实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川普的话，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他也曾经这个讲过说他跟很多人关系都很好。那比如说他跟普京关系好，然后跟这个金胖子关系也很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他在国内受到很多的批评，就是说他对美国这个传统的盟友或是价值比较相通的伙伴的话，这个弃之如敝屣，然后反而去追求这些独裁者。那川普讲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讲有一些受用，因为中国领导人的话也很注重这种可在大国外交上能够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的话比较喜欢到美国来做所谓正式的国事访问，因为这种正式的国事访问的话基本上来讲都是仪式性东西，真正能够谈实际的问题不是很多。那如果说在白宫的这个草坪上接待这习近平的话，他可以在国内就是说内圈或者说在外圈的话，他可以释放出一个中美两国啊，特别是两国元首可以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说拜登政府到川普总统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的话，很多事情过去比如说像中美之间有100多个对话的机制，到了拜登政府时代的时候几乎已经全部都没有了。那后来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解释说在拜登政府的第三年或第四年的时候要恢复，就是试图要恢复这种。
王教授你还有30秒。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在今年的话双方的元首能够完成这个互访的话，我觉得对于稳定双方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好，那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史蒂森中心啊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和美国爱德菲大学呢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王维正教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在节目中呢就美中关系呢发表了不少啊看法，那都是他们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啊蒂法尼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张佩芝专访，对从中国设立海外警察站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呢等一系列问题呢提出他的观察。他认为呢这种种问题都显示美国人的善意啊被滥用了。我要请我们的观众啊收看啊明天也就是周六早上8点的众生视角。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我们观众的收看并参与今天的讨论，啊，这是陈小平啊，我们祝我们的观众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